道，正道的题目是《雪白的圣诞节》，引用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到二十节，请我们大家翻开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到二十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，请弟兄们念单数节，姐妹们念双数节，最后三节十八到二十节，我们一起同心同声来读出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到二十节，弟兄请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。从脚掌到头顶，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，心中与心哪的伤痕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裹，也没有用刀。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侵覆，就成为荒凉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了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并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
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吗？快乐。那么假如我问圣诞为什么快乐？这大喜的信息嘛，佳音啊，是，这真的是如此啊。当然除了这个之外，可能我们会觉得哦，圣诞快乐，因为百货公司打折啊，这个也是应该可以快乐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问一个问题，折扣越高 越快乐，对不对？好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一开始呢 20% off 啊，差不多了。后来呢 35% 哇，六五折了，是吧？哦，后来 40% off 哇，这个时候越来越兴奋了，是吧？你要去购买的欲望就越来越强烈了，是吧？那么最后啊，他说 last day 啊，最后一天 50% off， 还去不去啊？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是不是折扣越大越快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嘛哈。那么这个当然是东西了哈。不过，那么圣诞还有很多快乐的哈，好朋友相聚是不是快乐？哎呀，友情重温了啊！有的人可能很久没有见面，借着这个佳节呢，大家见面，哇，聚在一起很快乐，是吧？这个也是快乐，对吧？假如圣诞节就在这个快乐节日心情也好了，是吧？于是，说不定身体越来越强壮，快不快乐？哦，病得医治，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我们最近有几位肢体身体不太舒服，不过神保守啊，哇，感谢主。那么用病得医治来，可能每个人都有的经验。假设你的病得很重，然后病好了，或者另外一个情形，你就是一个伤风感冒也病好了，你对哪一种情况更快乐？重病得医还是伤风感冒得医治啊？当然是重病得医治快乐了，是不是啊？同意吗？伤风感冒好了快不快乐？当然也快乐，不用讲话，这样了，当然也快乐嘛。不过假设一个人得一个重病，哇，医好了，那就更加快乐了，对吗？是吗？这个都是人生最普遍不过的道理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人的喜乐而带来的感恩，是因着我们到底没有这样东西会欠缺多少而定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稣不是也讲过一个比喻吗？这个比喻说什么呢？前几个礼拜我还提过这个，他说有一个人呢，一个债主啊，那么有两个人欠他的债啊，有一个呢欠他50两，有一个呢欠他5两。后来债主看他们无力偿还了哎呀，过节了，算了，不用还了。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就问了，是欠那个5两的感谢呢，还是欠50两的感谢更多呢？当然是50两的感谢更多嘛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讲了一句多的很重要的话，他说多得恩免，就多有感恩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多得恩免，多有感恩，大病得愈特别感恩，伤风感冒好了也会感恩。同样的道理，20% 的折扣可以快乐，50% 就更快乐，因为我们感受到那个差距的重要性，是不是？那么大家都了解这个道理呢，我们过圣诞节的喜乐呢，那就要找回为什么要喜乐的原因。耶稣基督降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这个提醒就是原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更新和改变，得到一个和好和圆满，因着这样我们就很快乐了，对吗？这样也不一定哦，那就要看我们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了，是吧？假如我们深深体会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真像这段经文所讲的，那么我们就更感受耶稣降生带来的喜乐满满了。那么看看今天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，其实是给我们看见 看见什么呢？以赛亚那个时代，这是以赛亚书嘛，先知以赛亚的时代。他是什么时候讲这些话的呢？第一节就讲了这个时代背景，是吧？他说是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斯加的时候啊，做王的时候。以赛亚是几朝的这个先知哈，他在不同的国王手下做先知啊。假如你回去看一看这段时间的以色列历史的话，就会发现在这几个王的统治之中，以色列人实实在在离开了神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恶劣的神人关系很恶劣的情况，先知以赛亚就起来侍奉神，传讲神的道了。那么他传什么呢？来到刚刚所读的经文呢，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成几个角度来了解。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？以赛亚要传讲一段信息，告诉我们神和人的关系疏远了。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，他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，他说天哪要听，地呀侧耳而听，天地都要听。换句话说，他所讲的话不只是百姓要听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关系全宇宙啊，全人类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要听啊，这个是所有人都要听的。因为下面所提的主题重点是一个关系所有人，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的。什么呢？他说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在这里很多父母亲啊，假如你的儿女是这样子的回应你啊，你有什么反应啊？哇，生气得很哦，不止生气了，可能更加火冒三丈，充满失望 depression， 是不是啊？也把他养大，最后父母都不认了啊，我不认识你啊，哇，白供你读大学了是吧？啊，白养你了哈，最后他说爸爸妈妈根本不认识，哇。那么这人际关系去看神人的关系了，神说这些百姓就是这样子背逆我。那么下面就用一个很生动的描述来描写这种背逆了哈。他说牛认识主人啊，你有没有养过牛啊？没有了哈，我们养过猫猫狗狗了，养牛太大只了啊，除非你是农家出身的啊。师母是农家出身的，我没有养过牛了，不过从他口中我知道牛是很聪明很有感情的啊，牛还会流眼泪的啊，啊真的啊，那个叫牛流眼泪啊，哈哈哈哈，哦真的啊。所以他说的实在是对的，以赛亚说的是牛认识主人的，你是他的主人，你牵他出去工作啊，耕田顺顺服服的跟着你走啊。假如你不是他主人啊，你怎么牵他不走就是不走的了，是不是 啊这个叫做广东话有一句话，这个叫做谁咬要命干啊，就是他的脖子不转就是不转了啊，牛脾气嘛，是吧？因为牛认识主人，真的啊。那么下面再讲另外一个动物了，驴认识主人的草啊。另外一个驴子呢就没牛这么灵性这么高了，不过它也认识主人的草，主人的草就是喂它吃饭的那个草啊，就自己的饭碗啊，换句话说了是吧，它也认识去哪里吃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连动物都认识主人或者跟主人有关的。下面要讲的是这个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，以色列神的选民却不认识神，我的民却不留意，那就更加严重了。我的民是指 这一群人民是与神有盟约关系的，却不留意，不只是不认识，连留意都不留意，哎呀，那就更加的忽略跟疏远了。所以下面说，犯罪的国民，担当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哇，用了这些强烈的字眼来描述一个非常败坏的状况。这个状况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，越来越保持距离，越来越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就不会去喜爱神，对不对？也就不会去 研究，也就不会去努力探讨，那么这样呢就更加不认识，对不对？越不认识就越生疏，越不生疏，越生疏就越不认识，所以越不认识就越生疏，越生疏就越不认识。我再讲下去今天不用吃中饭，因为这个叫做什么循环啊？恶性循环哦。是啊，这群百姓就是如此过着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，这个状态使得神与人的关系，特别神和百姓亲密百姓的关系就带来破坏了。这个的破坏带来很大的影响了。第五节开始啊，就讲出这个败坏情况带来的影响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呢？受责打是吧？满头疼痛，全身发昏，脚掌到脚顶，没有一次，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、被打的伤痕等等。这些都是诗歌语言的描述，描述这一群百姓何等的可怜啊。那么继续讲下去呢，我们就看见当神和人的关系疏远破裂之后，下面几样的连锁反应必定会发生的。第一个连锁反应是什么呢？第七节开始讲的，你们的土地怎么样啊？荒凉，城邑被火焚烧，是不是啊？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侵吞，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，仅存锡安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啊，不是葡萄园的大厦和草棚啊，瓜田的茅屋啊，不是瓜田旁边的豪宅啊，被围困的城邑啊。若不是以外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下余种，留下一点恩典，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咯。那么索多玛俄摩拉是两个罪恶满盈的城市，是不是啊？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，各位可以回去看看。最后这两个城市被神所毁坏，天火焚城啊。那么最后这个城市剩下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剩东西啊，因为所有都烧尽。那么这个语言就代表什么呢？其实代表着当神和人的关系败坏的时候，物质跟我们的关系，这个叫做物我关系，也同样受到影响了。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，那就是败坏、荒凉、焚烧、失去。换句话说，当神与人的关系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时候，物质跟我们的关系，环境跟我们的关系，也就带来相对的败坏。有人说，哦，不一定啊，有的人没信耶稣也很发达啊，哦，那是的，是的。不过你要看看这个发达背后，哦，是什么样的关系，哦，啊，有的人是带着忧虑上金床啊，听过这句话吗？睡在金床上，有没有钱了？我很有钱了，不过是带着忧虑上金床啊，带着失眠枕金枕啊，你的枕头是不是金的？我是金的，金色的金啊，不是黄金的金，哈哈，买一块金色的布就可以金枕啊。不过这个黄金枕呢，是带着失眠枕金枕，哇，这样的金枕就不太好枕了，是不是啊？高枕有没有忧啊？有忧啊，有忧啊，睡不着啊，转来转去，是不是 啊？其实神人关系改变，物质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个破绽。这个破绽就是，我们拥有越多，不一定带来真实的满足。当时的百姓就是如此了，一不断的失去，失去，失去，似乎拥有，其实是失去了。这是第一个了啊。当神人关系不好的时候，物我关系也出现破绽了啊。那么下面继续讲了，不止如此了，不止如此啊。从第十节开始呢，就看见另外一个关系也出现问题了哈。是什么关系呢？第十节说，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；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用这两个败坏城市来称呼他们的官长， 来称呼他们的百姓。请问官长也好，百姓也好，是一样败坏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败坏的人与人的关系了，叫什么关系啊？人际关系咯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是不会好的嘛。你看十五节他们的描写，哎呦，这个太写真了。什么写真呢？十五节说什么呢？当时以赛亚时代那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是，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啊，凶恶的这个描写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什么恶行啊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找公平。当神要人学习行善的时候，表示这些人行不行善了、啊、没有行善吗？寻求公平表示这个社会有没有公平啊？没有才要寻求嘛，是不是啊？解救受欺压的，表示这个社会有各种阶级之间的欺压，给什么孤儿伸冤，给寡妇辩屈，所有的这些都代表这个社会啊有冤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才要伸冤嘛。有不公义，所以才要追求公平嘛。没有爱，所以要行善嘛。啊等等，就代表着这个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是整个社群的问题了。因为整个社群与神疏远，带来了物我关系的败坏，第二带来人际关系的败坏，是不是？当然这样的状况不是只有以赛亚的时代有的，古今中外，不要说外了，讲中了、哦、讲我们自己、哦、请问我们的过去的各种的历史、哦、我们有好几千年历史、哦、那么我们的历史有没有这出现这种啊以赛亚书所描写的，有没有啊？啊，有啊有啊，是不是啊？难怪鲁迅 啊鲁迅说中国历史是一本恨的历史，是一部斗争史、仇恨史、血泪史。的确是，的确是。所以以赛亚的信息不是对着以赛亚那个时候的人讲而已，对吗？所以他说天哪要听，地啊侧耳而听啊，天地都要听啊，万民都要听啊。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与神的关系假如不改变的话，物我关系会受影响，人际关系也会受影响。第二个了啊，第三个继续看下去，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就讲到另外一个关系的破坏了啊。我读完了，你再读一次哈，你听听看你觉得是什么关系了啊。他说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他们有没有在献呢？有在献，是不是啊？献什么呢？啊，献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籽油。啊，公绵羊有没有献呢？有。啊，肥肥的牲畜的籽油，当时是要献给神的，是不是啊？公牛的血表示杀过公牛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羊羔的血杀过羊羔了，公山羊的血也杀过公山羊来献祭了。神怎么样啊？我都不喜悦啊。为什么呢？献祭是讨神喜悦的事，为什么不喜悦呢？下面说，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？哎呦，这个语言好强烈呢。他们来哪里献祭啊？不是可以在家，不可以在家献祭的，对不对？献祭要去哪里献祭的？圣殿献祭的。所以这些人要不要来到圣殿啊？要。神说你们来圣殿是践踏我的愿语哦。哇，这些人带着祭物来献给神，神却说你们的祭物我不喜悦，你们来这里、哦、是践踏我的愿语。哇，什么原因呢？好，继续读下去就知道了。你们不要再献，这两个字很重要了。什么祭啊？虚浮的贡品。哦，虚浮的贡品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代表着虚假，虚假。这个虚假带来的，不论是公牛了、山羊了、羊羔了，或者是这个献祭用的香品了，这里讲的了哈。不止如此，后面还守节呢，月朔和安息日，还有呢宣召的大会，他们都在做。不过神说是我所憎恶的。 守严肃会，这个就是用我现在的语言来讲哈，禁食祷告会的哈。神说我不能容忍了，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了，我担当便不惹耐烦了。你们举手祷告，哇，举手祷告多么迫切是吧，我遮掩不看，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。原因就是刚刚那两个字，虚假。当时的百姓充满着一种虚假的情怀，于是在这个情怀之中，向神献祭也好，走到神的祭坛面前也好，献任何祭物也好，甚至守节聚会也好，甚至举手祷告也好，神全然不悦纳，因为人对神的心是假的，那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嘛，那不是等于在那里排演话剧啊？只有行动没有内心。这群人是什么呢？这群人是与神保持极大的距离。一开始就讲嘛，牛都认识主人啊，驴子都认识主人的槽，这些人不认识神啊。不过就是这种属灵品质就带来了，哎呦，那我还是做做样子吧，献祭了，走到祭坛面前了，然后呢守严肃会了，然后呢哎呦祷告了，神说我一概不接受。因为人当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真诚对神的心，神不悦纳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人为什么会虚假呢？因为人不认识自己嘛，人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就会虚假。人有几样的这个遮掩自己的地方哈，就是人心的虚假有几样啊？那今天只讲两样好了哈。第一个虚假，觉得人是无所不知的，这个叫做全知的虚假。我们觉得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啊，全知啊。只有神是全知，没有一个人全知。不过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很能干，我可以知道。那么当人继续持守这种的心态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很多生活上的问题，人际上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，公说什么？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因为公也觉得自己全知嘛，什么都对嘛，婆呢？婆也觉得自己全对嘛，那么婆也说，其实公也不是全知，婆也不是全知。假如公谦卑一点，婆谦卑一点，那么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咯，彼此学习嘛，是不是啊？学习真理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但是当人有一种迷失，觉得哎呀我什么都对，我什么都知道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。其实当我们知道的越多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更多，对不对？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应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学问上不是如此吗？发这个专文越发越多的时候，发现哎呀不得了了，这个世界不知道的环境更多，不知道的内容更大，是吧？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呢？不认识的连开端都没有了，对吧？那么认识耶和华了是智慧的开端，不是结束啊。所以最近我们有11位弟兄姐妹受洗，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，我跟他们个人谈的时候，我一再强调，受洗是开学典礼，不是毕业典礼，对吧？是啊，真的哈，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学典礼嘛，开端嘛，我们正步入正轨，进入正道，不过还要继续努力，还没有毕业，是不是 啊很好啊，这些受洗的人都很好啊，都努力追求啊，感谢主啊，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知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全知。 第一个迷失。第二个迷失呢，就是全能了啊。全能是什么呢？以为自己很能干的啊。那么全能到一个地步了，我知道什么我就能做出什么。哦，这个极大的迷失啊，是人跟自己的虚假。我们知道什么能不能真的做出来啊？不一定的咯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爱心好的能不能常常有爱心呢？不一定的，是不是啊？爸爸妈妈教孩子就是这样的啊，看到儿子跟人家打架啊，为什么跟人家打架？因为我生气啊，他欺负我，我很生气啊，啊，生气可以打人吗？啪啪。啊，请问父母知不知道生气不可以打人？他正用这个道理教他孩子呢。
那泪眼汪汪的儿子就说：“爸爸，那么你生气为什么可以打我？”
是啊，你知道就能做出来吗？不一定吧。哦，我们都很有回应的样子哈、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、哦？类似的事情很多了。知道不一定做出来，人不能有全能的迷失，只有神是全能者。当我们愿意更加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真实面对自我。除非人能真实面对自我，否则人不可能在主里面，在神的里面蒙恩典啊。圣诞节本来是一个喜乐的节日啊，怎么搞的？吴牧师，你讲这么沉重的信息啊？因为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大病，病好了都不会感恩了，是不是啊？甚至一直病下去还没有好嘞，那就更麻烦了。那么在这个喜乐的季节，让我们知道，哇，原来我有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带来一个新的开端，新的改变。我读一段经文给你听好吗？这段经文太美妙了，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，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了。什么信息呢？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说，我读给各位听了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啊？罪恶里救出来。圣诞节的喜乐在这里，对吗？当然百货公司打折，这个很喜乐的了哈，我也跟你一起喜乐。不过假如我们只看到这个层面的喜乐，那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好朋友相聚一起欢聚也是很喜乐的。不过假如我们只看到这个人际关系的层面，很快也会过去了。病得医治也是喜乐的事，不过这个肉体的改变也会过去的。但是假如我们从这些人际关系、自己的关系当中体会到有一个更深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改变。这个关系怎么改变的呢？就是刚刚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讲的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。这里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还没生呢，将来会生了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救的意思是在罪恶中是水深火热，对不对？才需要救嘛，是吧？救，而且出来的意思是什么？离开的意思啊。耶稣基督降生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从罪恶的状态离开，进到光明的国度。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讲的罪都会有一个认知啊。好，这个认知我用这个图形来说明一下好不好？你看到什么吗？啊，你看到黑点是不是啊？所以用这个黑点代表罪恶，切不切题啊？ 啊，这题哈，
所以罪恶就是污点嘛，是吧？污点代表什么呢？污点那就是这个不完美的行为啊，语言啊，都是污点嘛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稣叫我们把这个罪恶拿走，从罪恶中救出来，就是把这个罪恶怎么样呢？除掉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刚刚的经文不是说什么呢？他说最后一节说什么？我们刚刚一起读的那段经文呢？他说：“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”是不是啊？换句话说，这个罪呀、啊、是可以拿走的，变成雪白的。变成雪白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本来是黑的哈，那现在加一张白的了哈。我找一张白的，哎，什么我都是双面印的。这张白啊，那么这张白的啊，那么现在黑的看不见了是吧？变成白了是吧？那么这个罪恶除掉了哈，那么这个是人对罪的最直接的看法了。是的，现在不再黑的，白了。不过圣经对罪的描写除了这个角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，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，哎呀， 我心中，我的行为中，我的心目中，我的思想中有污点，所以我们求主除去这个罪恶，是吧？好了，刚刚我们觉得，哎呀，宝血遮盖了，所以不论怎么样严重，神说可以变成雪白。白色圣诞节更重要的意思在这里，不是下着雪，是我们的内心变白，是不是 啊不止如此啊，因为罪恶除了讲到这个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错误的行为思想之外，或者说一个破坏完美的行动，好像这个黑点之外，更代表了这另外一种状态，叫做失去完全的状态。这个也是圣经所讲的罪。假如我把这个黑点拿走啊，你就会发现什么呢？发现原来我们这里有个破洞。当黑点拿走之后，我们还有一个破洞，这个破洞我看得到，你代表破洞是吧？这个破洞也是罪啊，不完美啊。这个破洞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以为黑点拿走了，人生就完全了，其实没有呢。除非我们把这个破洞补起来，是吧？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不是破坏完美的行动呢，这个是失去完美的状态。我们正活在这样的状态中，难怪圣经这样说了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个破洞就是亏缺，我们少了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叫做神的荣耀。而人就是人，为什么有神需要神的荣耀呢？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对人有一个极高的期望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卑的。神给我们一个极高的身份，这个身份就是我们会有神的荣耀，应该显明反射神的荣耀的。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，而是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，应该会反射出神的荣耀。神是公义的，我们应该是公义的；神是恩典的，我们应该是恩典的，不会斤斤计较了，是不是？神是慈爱的，于是我们就能够接纳众人了。神是从不误事的，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会误事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应该会闪失了。不过我们现在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怎么办呢？
那就补吧哈。那神的荣耀用什么来补啊？啊？假如你煮菜味道太淡了，那用什么来补啊？那放点盐咯，酱油咯，湖底油更好嘞啊。假如你的这个甜品不够甜，那用什么来补啊？放糖咯，蜂蜜咯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是吧？你的窗户破了，这块玻璃破掉了一个洞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换一块玻璃来补咯。那你家有钱换水晶也可以咯。那神的荣耀用什么来补啊？啊，只有神能来补了，对不对？只有神能来补这个欠缺的神的荣耀。当我们了解这两个层面，圣经对罪的描写的时候，那我想我们的信仰生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看法。不只是把我们的坏处缺点拿走，这个很重要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拿走是应该拿走的。不过我们拿走之后用什么来补呢？求神在我心中改变我的生命。能不能做到呢？能啊，感谢主，这就是耶稣降生的大好信息的原因了。因为耶稣来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把这个拿走了是吧，救出来了，离开了。而且当耶稣升天的时候赐下圣灵啊，使我们里面呢、啊、住在我们里面呢、啊、于是我们现在里面有没有神啊？每一位信主的人，你的里面是有神的，你这个破洞可以补的。为什么？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了。当我们了解哇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以前的黑暗当然会除去了，而且也使得我越来越完全。除去黑暗叫做认罪悔改，是不是啊？悔改了，慢慢这个补足呢，叫做成圣。悔改跟成圣是一体两面，是一件事情。而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成就这两件事情，把人从罪恶中拿走，而且把人所亏缺的因着信主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反映出神的荣耀。求恩典的主在圣诞节给我们有这个圣诞节的喜乐。这个喜乐不只是百货公司大打折扣，这个也可以了、哦、你知道什么好消息让我知道一下、哦、我不一定去买了，不过知道一下也不错了、哦、心里高兴一点了、不过那个会过去的嘛。亲朋好友相聚共聚一堂，快乐得很，很好，我们的确很需要，不过那个也比较短暂了、哦、但是我们假设能够在人心中改变，于是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。对不起啊，了解一下，等一下因为要投票，所以了解一下，假如他们不能再回来、哦、请他们投一下缺席票。对呀，谢谢，对不起啊，打断一下啊。好，那么在这一个的过程中、啊、让我们可以继续奔走天路，继续享受在圣诞节带来的大喜信息中这个白色的圣诞，不只是一首好听的歌，更是在我们的内心中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经历。因为我们的罪虽像朱红，神也能够变得洁白如雪。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雪白的圣诞。在今年你假如还没有信耶稣，恳求主你体会这个真理，愿意改变神与你的关系，这个神人关系改变了，于是就带来了什么呢？带来了物我关系的改变，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改变，其实更深刻也带来了人与自己的关系改变。我们不再需要虚假，我们活出一个真我。因着这样，因着这样，我们的不完全，我们的亏缺，神同在，使我们越来越成圣，越来越完全。愿主将这个奇妙圣诞佳音传给我们每一位之后，我们真实去经历。愿主赐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 谢谢主的恩典，愿恩典的主你继续向我们说话，在圣诞佳节这段时间，特别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让他的百姓从罪恶中出来。愿恩典的主你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活在洁白如雪的心灵中，与神保持好关系，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、人际关系中、人我关系中、物我关系里面，都经历喜乐、雪白的关系。谢谢主，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、朋友人生的脚步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